下。
明白，我们还是罪人呢。所以你说旧根虽然拔掉，没有拔掉啊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写诗的人他充满了喜乐，充满好，这个就好了。所以这个典型什么？典型代表圣经，你懂吗？很清楚的。那最后，主使我脱离骄傲和愚昧，脱离溺爱金钱迷惑，脱离我恼怒暴躁的性情，荣耀之饭无穷喜乐。你看见吗？如果妻子唱这个诗歌，哦，这个丈夫高兴得不得了，丈夫唱这个，妻子你高兴得不得了。那为什么还有骄傲？为什么还有这些那些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人很可能对自己琢磨，人很可能把自己误判了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一个人贫穷不可怕，今天一个人最可怕的是贫穷与瞎眼，这才是可怕的，不接受光照，你看见吗？这人都希望你救不了他的，反而有的人说我是个罪人呢、啊，我他容易得罪，容易得光照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有一个感觉，觉得我已经完全在这释放罪根，完全拔出来了，这就是一百首。前面一首99岁也是他的，你知道，如果今天你到这校园团去聚众，我们年轻人最喜欢唱这首诗歌，因为这首诗歌的确是给你看见君王怎样怎样。啊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去看呢，在真理来讲是有难处，不是完全没有难处啊。你如果读保罗，保罗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瘸子的身体呢？保罗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能唱这个诗歌？他的一个罪根为什么没有被拔掉？为什么保罗说我在我肉体中就是在就我在我就是肉体中没有良善？保罗怎么能说？那这个得救以前还得救之后，他说我里面的人是喜欢神的律，可见他已经得救了。如果不得救，怎么哪一个人可以喜欢神的律？所以这很明显，第七章罗马第七章就是保罗，这个在这个他在那呼天唤地说：“我真是苦啊！”所以就是怎么现在有一个人说，他比保罗更属灵。他有一个人说，他今天达到无罪的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做一件事，圣经里没有的，你做了半天，你不过是以为自己是以为，你以为是如此，你不是那样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整个的圣洁运动，有这首诗歌就可以解释的非常非常清楚了。那么好的，那么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要问说，这个是不是只有在这个卫理公会里面这一班人员，这些人，因为的确这些人，这个他们是讲圣洁的，其实不是。你如果再读下，你如果再看历史，你就晓得。那么这个就是我曾经讲过的Charles Fenton 芬尼嘛。芬尼他在欧布林，在欧布林 College 的欧布林学院那里，那欧布林呢，就有个校长，叫做阿萨马恒马恒弟兄。那么这位弟兄呢，哎，他说他得着什么？他得着了这个圣灵的浇灌。那么他得着圣灵的浸以后呢，哎，他觉得他完全了，他觉得那个肉这个什么罪根就被拔出来。所以芬尼也很赞成这件事，他说他在那里布道。结果发现有很多问题，就是很多人呢，这个悔改了没有多久又回到罪里面去。他觉得你怎么样能够持久呢？他觉得这么个办法，他什么办法呢？就是要圣灵浇灌，就要圣灵的浸，就像这个校长阿萨马恨一样。那么，所以你知道阿萨马恨这些人，包括菲尼在里面，他们是长老会的人，他们是改革宗的人，所以你看见他们也追求圣洁。所以圣洁运动并不是只是这个。并不是只是我们说卫理公会的专利。好了，还有一个长老会的人，这个很重要，叫波德曼。这个波德曼这位弟兄呢，他就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，这本书在1858年就写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叫做 Higher Christian Life， 就更高基督的生活，看见吗？更高基督生活 The Higher Christian Life。所以迷弟兄很难啊，当他当初在美国讲 Normal Christian Life 的时候，他讲这一道的时候，那其实很多东西他讲的就是 Higher Christian Life。 后来呢，这其实就是圣洁运动里面他们所讲的，但是呢，后来你知道这个迷弟兄的书变成书了，就变成 Normal Christian Life。 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要知道说这个 Higher Christian Life 这本书啊带来很大的影响。它的影响是什么呢？它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在1874年的时候，就是1874那本书是1858年写的， 那么这本书呢，产生两个结果，产生两个结果。一个结果呢，就是1874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人叫做 A.B. Simpson 宣信，他本来是加拿大来的，后来他就跑到纽约来了。他起初也是在也是在这个中部啊，然后也带来很大的分析呢，然后他就到了纽约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43街第8大道呢，现在不是有 Christian Publication 那个书店吗？那个本来就是当时宣信就在那里，在那里。那么的确主他几乎病得要死，主医治了他，所以他觉得主不是个救主，主也是医，主也是大夫，然后主也是君王，主也是，所以这个，所以他有4点嘛。那么根据这4点，他不是写了一首诗歌吗？你记得吗？那么什么救主啊，大夫啊，什么一共4样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找出来哪一首啊？那这是哪一首？那一首诗歌，能找得出来？唯有耶稣，对，那哪一首？
427，
啊，你看。你看啊，这个很清楚的，这救主、生命、大夫还有君王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所看见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宣信就是他相信主能够医治他，所以他不只相信主是救主，也相信他是生命，也相信他是大夫，也相信他是君王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这是后来的宣道。我们只不要忘记这个宣道会的影响实在是很大很大的。那么感谢主，就是说这个宣道会的最早在什么地方？是在纽约，尤其是第8大道43街那个地方。那么宣信那时候就在那里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弟兄很有名叫陶树啊，偷着的弟兄。那么这个都是宣道会的。那么宣道会呢，我们说这个运动，这个会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弟兄就读了那本书叫 Higher Christian， 他整个人生改变，所以他就走了这条路，那么追求圣洁。不过他唯一跟圣洁运动不同意的地方，他不相信无罪的完全，他不相信。所以在这一点上呢，和开心运动是类似的。我刚才讲过了，那个弟兄写的波德曼这个弟兄写了这本书，他的影响一面是影响了美国的宣道会，另外一个就影响了英国的开心运动。这个开心运动我们再等等去说它。好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是这个在1858年越来但后面这个时候的很明显，你看这个整个的世纪里面人都在那里追求这些。然后接下来，如果你按照时间次序来讲，先是1837年的这个包菲比的在纽约的工作，然后呢是在欧伯林的，在 Ohio 的这个马汉跟这个 Charles Finney 的工作，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长老会的，这个人叫波德曼，他写了一本书叫 Higher Christian Life， 所以你就知道他们追求圣洁的。那么然后影响了两个运动，两个人，一个是宣道会，还有一个是开心运动。那么这两个，无论开心运动无论宣道会，他们都不相信无罪的完全，以后我们再说。但是我们讲到圣洁运动，我们暂时把它归在这一类。其实我们严格说来，圣洁运动呢，特别是讲的罪跟要拔出来的。然后呢按照次序来讲，那么刚才所说这第一是菲比包菲比，第二是菲尼，第三是波德曼，第四呢就是露天分心大会，或者说追求圣洁，露天追求圣洁大会，这是第四。然后第五呢就是穆迪他们，穆迪他们其实他们只布道，但是呢他也提醒大家要圣洁，那他同样的，他也不赞成无罪的完全。所以如果讲到得着能力跟圣洁的话，那么这个目的的工作也算一部分。然后接下来的就到了，可以说就到了什么，就到了这个第19世纪的 最后一个 project 最后的四分之一，大概是1874年左右，1875年左右。那1875年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，就是1875年那个时候刚好 Moody 跟 Sankey 他刚好在英国打工作，那尤其在1875年那年，在伦敦有8000人来听他讲讲道，所以这是两个美国人，那么影响了整个的英国，所以这是那年所发生的事。那么1874年呢，我们说过 A.B. Simpson， 那么他得了这个帮助，后来就产生了宣道会。那么另外一方面，就在1875年的时候，开西特会就开始了。所以大概如果你要讲整个的历史的话，就是奋兴，就是Holiness 牧师讲到圣洁运动的始末的话，那么应该是这样。那么这个在整个过程里面，我们还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说大概在1843到1860年的时候，有很多人他们仍旧在卫理公会里，他们都不满意，他们觉得他们卫理公会里根本已经不追求圣洁，他们已经离开了卫理公会，他们不能够代表威斯利的教训，所以呢他们从里面就脱离出来了。脱离出来以后呢，这就是我们的现在表格里面，这也是你一种，你看表格里面脱离出来以后呢，你看见就有什么对，就1843年的，看见没？一个叫做卫理寻道会，卫理寻道会，这是从卫理公会里面脱离出来的，就觉得他们已经不圣洁，已经不追求圣洁，他们才真正能够延续这个威斯理精神的。那么在下面一个，应该还有一个是基督徒是。哦，对，自立寻道会，自立寻道会，他们都是寻道会，都是 Methodist， 但一个是 Free Methodist， 另外一个呢，就刚才我们所看的是什么？是 Wesleyan Methodist。Wesleyan Methodist 就是说，你们今天寻道会都已经离开威斯理的精神了，我们现在维持威斯理精神，所以叫威力寻道会，还有个自立寻道会，那这个都是圣洁运动。那我们普通所说的威力公会反而不是圣洁运动。你明白吗？卫理公会是属于第一代的，现在变成第二代，他们更往前去，而他们根据他们的经历都可以见证说他们得到追求得到那个经历。所以我想大概呢，大概我们那么还有不止这样，如果你再仔细追下去的话，你知道这个圣洁运动后来在几班的人身上产生影响的。那么一个呢，一个呢就是在什么呢？一个在蒙诺会，就是在崇敬派呢得到受的影响，所以后来才有什么 United， 才有什么Mennonite Brethren。就所谓 Mennonite Brethren 这一班的人，其实不要忘记了，他们的的确确是得到什么圣洁运动的影响，他们相信无罪的完全，这是一个。还有呢，这个弟兄教会，弟兄教的 Brethren in Christ。这个我们说过，本来就是德国那个进前派和这个门诺会混在一起的嘛，混在一起的。那结果现在呢，他们也接受了这个教训，也是无罪的完全。所以他不要忘，他们不是卫理公会的，但是他们也这样想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夯不啷把它当作，我们把它归到这个圣洁运动里面去。那么还有的呢，就是救世军。不要忘记，救世军的开始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包菲比在这里工作，然后他写了一本书。后来呢，后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救世军的创始人是 William Booth， 那么他的太太呢，就是得着这个包菲比的帮助，所以很自然的他们是圣洁运动，但是其实他们的背景不是可以说不是原来的背景。所以你看这里面。有 Mennonite 门诺会的，就是崇敬派的帮助，还有呢，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弟兄教会，还有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救世军的。那么还有一点，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会客会。那不要忘记啊，今天如果你大家去到这个北方大道去参加的话，你会惊讶，这个贵客会已经是新派的，就已经非常 liberal 了。那么其实呢，从他们中间里面有四个， 有四个有四个，因为他们这个 Quaker 啊，他们贵格会他们有年会的，有四个大的年会，结果呢他们受了这个影响，对，所以最后呢他们就来个 Evangelical Friends Alliance， 就是他们就连在一起了，所以这个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是贵格会里面最厉害的，而且他们相信追求圣洁。所以我想大概呢，哦，还最后一点就是另外就是五旬节。那五旬节派为什么是会从他们中间演变成五旬节派呢？就是因为当你追求第二次祝福的时候，那你一定要过关，你才能够得罪根拔出来。那过关怎么过呢？过关第一个你要把你自己奉献给主。那么好了，然后你怎么知道罪根拔出来？你要个证据才行啊。所以后来呢，他们得到圣灵浇灌。那么他们读旧约圣经，这个膏油是不能倒在肉体上，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今天呢你得了圣灵的浇灌，圣灵浇灌在你身上，那就表明膏油就不是倒在肉体上，表示你已经圣洁了，表示罪根已经拔出来了嘛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你只要有圣灵的浸的经历，你只要得着这个经历的话，那就证明说你已经罪根拔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的原来的五旬节会，严格说来灵恩运动第一波就是五旬节会，根本基本上是什么？是追求圣洁。但是呢，因为在整个过程里面他们有了说方言的现象，所以最早在1901年的时候，根本在 Kansas City 有一个地方叫 Topeka 那个地方开始。那么结果呢，有一个姊妹说了方言，然后呢，那么这个有个教师就得了帮助，然后后来呢，他就后来和他在一起的有一个黑人的传道人也得了帮助，后来他就把这个复兴就带到洛杉矶去。所以普通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灵五旬节会的时候是从那里讲起的。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表？1901年，这是从哪里算起的呢？1901年不是从亚苏沙建复兴开始。你如果今天讲灵恩运动五旬节运动，从那里讲起的。那严格说来呢，就是我刚才讲的帕尔汉这位弟兄，他是个教师，他在 Kansas City 那个地方，我们知道在那个地方工作。结果呢，他犯了个学校，结果学生就有了说方言的经历，结果他也说了方言。然后呢，很自然就影响了西摩尔弟兄。西摩尔弟兄呢是个黑人弟兄，那很有能力。结果他就到了什么？到了就把这个复兴的流里一直带到哪里？就带到了这个就带到洛杉矶。所以你今天讲的这个五旬节运动、五旬节会，一定从哪里开始？从这里开始讲起。所以这是最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说这个起头目的不是追求方言。但是后来呢，很自然，你想想看，今天你怎么知道我得有了灵恩的经历？你说方言就证明你有灵恩经历，有灵恩经历表示圣灵浇灌你，表示膏油没有倒在肉体里，肉体身上，表示你已经完全圣洁，表示你的根已经拔出来了。所以最早最早还在那，结果就带来了复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然呢，慢慢人就从施恩者就跑到恩典者。我们的神把恩赐给我们，结果我们要宝贝恩赐，我们过于的施恩者。看见起头他们是宝贝我们的主，他们要追求圣洁，但现在慢慢他们得着恩赐，得着方言了，他们觉得有一样东西我有的是别人没有的，所以慢慢篱笆就围起来。这就是后来为什么五旬节会就产生了。那么这个不要忘记，这个是五旬节的运动。所以你讲到亚苏沙街的复兴，就是指的那个所说的。那么亚苏沙街在洛杉矶还发生一件奇妙的事，就是西摩尔那个时候讲，就要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一定要得到圣灵浇灌，你们不得到圣灵浇灌，神就要审判你们。结果一个礼拜以后，旧金山大地震。所以这一讲啊，哦，一下子这个大家更火热起来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整个灵恩运动啊，跟这个大地震有关系，跟这个旧金山地震，有的人就是这一阵就震醒了。你看你们，我觉得也是圣灵的工作，你不能这样说，是不是？那么的的确确啊，不过他还有能力啊，所以他就说，这个就是说，你们如果不那个的话，你们要落在神的审判底下。结果一个礼拜就是大地震。 所以这个可以说通通是整个圣殿运动的故事。但是我想呢，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要说一个故事，那么弟兄姊妹就知道说到底这个路在什么地方。如果这样讲的话，那么是不是我们应该这样追求圣洁呢？那么这个运动是可爱的，运动的的确确也是主借着这些来激发人爱主的心，这些人真的爱主。所以江六讲很对啊，他紧张的基督徒都是好基督徒。为什么这些人紧张兮兮？因为他总觉得自己没有得胜啊，总觉得自己没有。你知道，有的人很平安，有的人很骄傲，他觉得他已经很属灵了，已经与主交通了。但是不是这些人，他就是觉得我不行，觉得我没有进去，觉得我不行，所以一天到晚没有安息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些人有追求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神借着这个圣洁运动，就带给人一个追求，对于圣洁一个追求渴慕的，巴不得能够生命长大。那这个不要忘记，在过去在路德会的时候，在改革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只要得救就好，那个时候因信称义就好，不下地狱就好。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我不满意，因为我还不像主，我不满意，我还不圣洁，我巴不得能达到主无罪的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借着这个一个运动、两个运动、三个运动，你看见整个就带进复兴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我顺便说一下，后来美国福音送到中国的时候，所以这就给中国的教会就带来了很严，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当整个中国的教会，你知道是谁把这福音送给他们？多半都是近前派，都是这一帮人把福音送给他们。所以中国教会基本上是圣洁运动，像这个都是圣洁运动，不过是不同就是了。是不同角色，所以现在你才会想，你才会想说，为什么宋三年博士本来就是伯特利的嘛？伯特利就是圣洁运动的。那伯特利这个有一天将军告诉我说，这个姊妹还是个伯特利是个姊妹在那带。那么这个都算是这个宋三年博士都算是这个我这什么圣洁运动的。结果后来这个西奇他这个脾气特别大。那么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真的圣洁，哪里来的脾气呢？不，有人说这不是脾气，是软弱，所以这就很难了。你带头的都是啊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宋三杰不是，他这人骂人啊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，你看到吗？他这个才发关起来，都讲的话都是不好听的话，然后要骂这些，就是骂这个什么骂这个传教徒是。不要忘记，这个是道道地地，当时圣洁露天报的，就这样来的。你看，然后大家追求圣洁啊，所以然后那个时候最喜欢唱的就是全脱落啊，还有什么锁链都脱落啊，反正这种短歌一唱，那就火。所以请记得，后来有宋尚杰，记住这个都是圣洁运动，然后赵世光啊，然后后来还有王明道啊什么，大家很明显的。你可以看到，你有没有得救以前，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为你工会的人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那个整个中国教会那个整个的架构，你可以看为什么主在到了中国，为什么福音能传开呢？一般爱主的基督徒，做教友的不去算他了，为最比较爱主的是属于主这般圣洁，就是这个圣洁会所留下的东西。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？因为我觉得我们讲到这个 A.B. Simpson 宣信弟兄，他不相信无罪的完全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说在开启运动也不相信无罪的完全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那我先说一个弟兄，他本来是救世军的，他的名叫艾昂塞，他后来呢做了这个穆迪纪念礼拜堂的牧师，他是第一个弟兄会的人回到这个所谓的公会来做牧师的，因为你知道弟兄会是没有牧师的，所以他可以算是好像在开倒车一样，他所有的功夫几乎都是 W 的功夫，所以他写了一套创世一直到启示录每一卷啊都有注解，但你读读看你就知道说他的确得了很多 W 的帮助，我 W 的东西人家看不懂，但是他的东西看得懂，因为他的确能把它弄得很简单介绍给大家，所以这个弟兄会的丰富借着他的确也介绍出去了。那么在他没有参加弟兄会以前，他是个救世军的人。那救世军呢，大家都知道 救世军每次到圣城去，你们都知道救世军做了什么？那救世军起码基本他们追求圣洁的，然后呢，根据他们圣洁的这个程度，可以有官阶的，你可以官阶越高越圣洁。那么如果是少尉的话，当然不大行，慢慢少校就行了，少教就更行了。所以他也官，所以叫救世军嘛。好，我们姑且不仔细讲它的内容，但是起码基本上来说，救世军是圣洁运动的一部分。所以他们的追求，他们的做法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阿扬塞就一参加救世军，他就追求圣洁，他巴不得他有一天能够圣洁。追求来追求去没有希望，所以有一天呢，他就觉得我应该坐车子到旷野去，就是真的到了旷野。到了旷野，没有旷野，是美国的旷野。那到了旷野以后呢，他就祷告呢，结果他觉得主啊，我这个关一定要过，他要过圣洁的关。结果呢，圣洁就浇灌他。他把自己奉献给他，好喜乐了。他说：“哦，从此现在开始以后，我的罪全部脱了，我再也不犯罪了。”他就回来就继续。那么起头呢，很兴奋，很快乐。但是没有几个月以后，他发现他是旧态复萌。他明明叫这个不对，怎么又来了呢？明明罪根不见了，怎么又来了呢？所以呢，他后来就问他旁边人，那旁边就告诉他说：“你得了第二次的释放，的第二次祝福就是有了，不要怀疑，不要疑惑。那现在呢，一样，你这个不是罪，你这个是软弱。但是后来他不能说服他，他觉得我不能这样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够讲他是软弱，我就可以就不可，我不可以这样，我不可以这样就过去了。所以他觉得我应该向主诚实。”所以弄到一个地步，他真的神经兮兮，他真的神经变得有问题了。所以后来别人看他这样不行啊，所以告诉他说：“好吧，那我们就推荐你到某一个要疗养院去，你好好就疗养，好好就休息休息。”原来那个疗养院呢，根本就是救世军设立的疗养院。他一进去以后啊，他看见都是救世军比他官阶更高的，那他就觉得很纳闷了。这些人我已经不是，我已经是这样，他们比我这样，那为什么他们个个都来疗养，那么个个都受不了？因为个个就他们实在光景来讲，他们没有圣洁嘛，他不能够自己欺骗自己嘛。那主的话到底怎么样呢？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他读了弟兄会的书，他得了释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要根据圣经的的确确。你知道说我们应该追求完全，应该追求圣洁，但是没有不可能达到无罪的完全，只有我们的主才是无罪的完全。今天我们已经脱，我们蒙得救那一天，我们脱离了罪的审判，神不再，神已经越过我们，我们不再定罪，我们不再经过大宝座的审判，感谢主，这是我们蒙得救。但是呢，这不表示我们不再是罪人。所以马丁路德告诉我们，我们仍旧是罪人，但是我们蒙了主的恩典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现在保罗也给我们看见说，虽然我们今天得救了，肉体还在我们身上，罪还是随着我们。所以就怎么现在就好像细菌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可以不生病一样。那就是你的生命力要旺盛，你要吃得好，要睡得好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你的生命力胜过了那个。你就可以不生病了。所以就是呢，这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我们虽然罪还在我们里面，细菌还在我们身上，但我们可以做个健康的基础。健康，如果你翻成属灵的意思，就是圣洁。所以我们属灵的圣洁就相当于身体的健康。那么身体身上有病菌，就好像我们身上有罪一样，细菌没有离开我们，但是我们仍旧可以是个健康。罪没有离开我们，但我们仍旧可以胜过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圣经一定有一个办法，对不对？圣经一定给我们一个办法才对。那么这个办法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是不是把罪根拔出来的没有？是不是把所有的细菌通通杀掉了，把菌通通杀掉了呢？你知道今天你吃抗生素有一个危险，就是说当你细菌，你不管好细菌坏菌通通杀掉了，你看见吗？就有的该杀的杀掉，有的不该杀的杀掉了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，拔罪根是不是办法的？不是，圣经里没有的，没有这个东西的。所以你要追求一个东西，圣经没有的。结果感谢主，你也很有经历，也很爱主，但那个经历一定是失败的经历。好了，那么到底拯救路在什么地方？那么感谢主。就是在1975年以前，不是在1873年，不，1873年的时候。 那那个时候我刚才不是说过，在弟兄会，在贵格会里受教育的史密斯夫妇，史密斯夫妇吗？太太叫 Hannah Smith， Hannah 就写了一本书，是基督快乐的秘诀，后来他一生不快乐，那么就是这个姊妹。好了，结果呢，他们呢不止在美国很，他们很会讲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先会讲就是好。你看见吗？有的人觉得我只要会讲就可以给主用了，到处给主用，到处可以开会，不要弄错了。那么这姊妹跟弟兄也这样，这个先生也很会讲，因为先生没有，实在他不是科班出身的嘛，他也没有读多少圣经，但是他得那么经，他就是会讲啊。好了，两个人呢就到处去讲，那么在美国很受欢迎呢。没有多久以后，英国就听见他了以后呢，就把他从美国就请去了。他们两个人呢根本是平信徒。结果请去他们的人呢，通通是英国国家教会里面的圣品之一。这些人是绝对根据加尔文的，这些人绝对不相信无罪的完全的。但是呢，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，这些人他们里面有个饥渴，他们觉得什么呢？如果跟随加尔文的话，一直得救，永远得救，没有错。但是如果我真的得救，我为什么还犯罪？我如果犯罪的话，是不是证明我还没有得救？你明白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这些传道人他们在他们的经历里面，他们经历了许多的失败，但是他们好像又在弟兄姊妹面前要表现的好像他们从来就，那么到底得救还是不得救？所以你知道吗？真正他们的情叫他们觉得很痛苦，他们巴不得他们有一天就能把他们带到圣洁的地方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刚好这两个人就去了。去了以后呢，结果起头啊，就十几个牧师在那听他讲道，就只是平信徒给几个牧师讲道，可见他们是有点经历，不能说没有啊。好，然后他们弟兄说，好，我们真的觉得很好，我们好不好？就一同到阿尔卑斯山附近再有几天的聚会，好了，就到那里去。然后弟兄们就决定说，那如果既然你们在那里的话，我们好不好？很快几个月之内，我们在牛津大学有一个聚会，结果一下就来了100多人。那么那次实在是很有主的同在，然后慢慢2年之内，你看见吗？2年之内就开了好几个特会。那么这个特会，这个都是特别聚会啊。那么这个特别聚会是专门请他们两个人来讲什么？专门请这个人来讲这个无罪的完全怎么样能够达到圣洁的地步。好了，结果最后一次就是2年以后，他们最大的一个聚会在哪里？在 Brighton 是在英国英伦半岛的南边。那么很有意思啊，这个那一次大会主要讲的这两个人是两个美国人，美国一对夫妇。对多少人讲呢？对8000人讲。这个8000不是8000的罪人呢、啊、这是8000的爱主的人，有追求的人，都很多都是圣品人。你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是对教会里面的领袖，8000个领袖，他们要么是这个什么 Sunday School 的带老师啊，怎么样？他们真的为人师表，他们给别人做表率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一次大会来了8000人，许多都是圣品人，而且围绕在他旁边的那个组织的人，就是刚才讲的是响当当的一些人物，围绕在他身边的，就在。那一年就是1875年那一年那一天，他打了电报到伦敦去，因为在同一个时候在伦敦也有两个美国人，一个叫做 Moody， 一个叫山崎，专门请 Moody 这个领事的。好，一个 Moody 三个也是一对的，也是两个美国人，一个在 Brighton， 一个在英国，一个在 Brighton 是对8000个圣徒讲道，另外的8000是对着罪人讲道。稀奇不稀奇？你看见吗？就在同一个时候，主用2队的美国人，一个在伦敦，你看见这个世界需要福音，所以他对8000人传福音。对8000传福音不稀奇，已经够稀奇了。但是现在有8000个传道人，有8000个圣品，有8000个有追求的人，有8000个基督中的领袖，要听2个美国来的弟兄和姊妹讲道，你不能说这不是圣灵的工作。的确是证明说，人里面有个真空，不能够不满。只要有人能给我一点帮助，结果他们两个的确给了他们相当的帮助，因为的确从各方面经历了，他们觉得他们的经历是真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从外面来说，很明显，如果不圣灵工作，怎么可能吸引8000人呢？你再本事也不行啊。 所以很明显是圣灵做的。但一面圣灵做，一面圣灵要做显灵的工作。就在这个最高峰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传说，这个弟兄就是 Hannah Smith 的弟兄跌倒了。那么这个跌倒的也许是误会，这个跌倒的也许是瓜田李下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那个传言出去以后，那么好了，这个那个那些负责大会的人就对付他了，就是说好，我们能够接受你，你也许是被误会，但是现在你如果再公开起来讲到是不可能的，这不可能的。好，那么因为这个原因，但是就在这件事以前，他们已经决定好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他们要在一个地方叫开西。这开西呢，原来是英国靠近苏格兰边界有一个湖区。有很漂亮的区域叫做 Castle 两个湖，那么那么这请他去的那个更是圣公会和贵格会的两个人，请他去的，那么然后这些都是追求，所以我们刚才说，当初追求圣洁的有圣公会的有贵格会的什么都有嘛，他们就是得了他们嘛，所以他们最后觉得我们一定在开西要开始有个特会，那么好了，就是在。从 Brighton 这个特会到开西这个特会中间就发生了这个好像跌倒这件事情，好，这事情一发生以后，那么当然这个弟兄受不了，这个弟兄根本受不了，所以虽然他们已经被邀请了，那其实弟兄们已经对付他了，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你可能就可以侍奉，但你可能不能在民主侍奉，那么不管怎么样，那我觉得这班弟兄们做的是对的，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是对的。好了，但是呢，因着这个缘故，那么这个丈夫不能来了，那么这个姊妹不知道为什么她也不行，所以后来他们就打了电报，就是说对不起，这一次在开西特会我们就不能来了，我们没有想到是圣灵做的分别的工作，因为如果这两个人继续做下去的话，那么就是美国圣洁运动了，毫无疑问，你真的相信说连根就拔下来了，但是因着他们没有参加，所以圣灵自己做了先祭代的工作，然后弟兄们觉得我们仍旧要往前去，所以他们就继续往前去，感谢主。没有多久以后，比较茂就圣公会的大就是这个主教，那个主教还是不是普通的主教，是德伦那个地方的主教，那个地方的主教在天主教的历史里面，在所有的必校里面，他的宝座的位置比在罗马的宝座位置还要高一点，这真的就是为执政来讲。所以我们知道在英国国家教会安利干会里面，就是主教来源最大的其中一个就是德伦。那么莫尔弟兄呢，那个时候他后来他在做了主教，或起头他在剑桥，他是个有头有脸，他可以说是整个福音阵营里面他带头一个，所以他说我怎么，那么他老早听说有这个，他当初他们就怀疑说这个是不是美国圣洁运动的翻版，他们很小心的想，所以他不要去，但是后来圣灵还是感动了，结果他就那天在开西特会不就帐两个大帐篷，他就坐在里面听，结果那一天晚上是谁在那里讲，是 Hopkins 赫普金就在那里讲，赫普金就当初请这个 Hannah Smith 去的那些，刚开始通路是他，策划人通路是他，他可以说领袖之一，他在那里讲，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，他等于像普通一般的圣品人讲到，结果那个谁大受感动啊，比什么大受感动，他自己做见证，那天等于好像他得救的一场，等于重生的一天一样，可是他完全他整个改变，所以从此以后每年他都去开始做，你想想看，如果在整个那个时候英国福音阵营里面一个最大最高的一个人，可以说最有分量的一个人，如果支持这个灵恩，就支持开西运动的话，那你就知道开西运动在真理上应该不有难处，而且所有的圣品人几乎所有几乎参加的人几乎都是跟随加尔文，那跟随加尔文的他们绝对不会相信说这个无罪是完全不可能的，跟随加尔文他们绝对不可能就这个不可能讲，因为你这个圣洁运动他是讲自由意志的了，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想想看，等到整个运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结果感谢主，结果果然借着他们圣灵给教会一条路， 他们也是圣徒运动，但不是美国圣洁运动的翻版。他们这个运动是回到罗马书去，是回到圣经里面去。所以现在他们讲的得胜的路的时候是什么路呢？不是把罪根拔下来，不是。现在的路就是里面基督的生命能够平衡外面这个生命。意思就是说，外面这个肉体要把我们拉下去，要叫我们犯罪，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力量，那个力量能够叫我们不犯罪。所以就好像以斯帖的故事一样，这个哈曼的那个律乃是罪和死的律，那么那个律不能废去，没有办法废去。但是现在呢，另外一个律就是生命生命律，摩迪改又一个律法出去了，那么这个律法就平衡那个律法，结果后来以色列就得胜了。以色列人所以仍旧能够留下余种，仍旧存到今天，他们怎么得胜的？他们不是因他们，你看着他们没有把哈曼的律把它拿掉，罪和死的律是不能废掉的，所以就这么一直跟着我们。但是不是我们非失败？不可不是。所以是不是以斯帖非注定失败？可不是。在摩迪改的率领底下，你看见以色列人转败为胜。所以今天我们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我们能够这个，我们原因不是把罪根拔出来了，原来保罗给我们一条路，圣经那条路，那条路什么呢？那条路就是今天里面的生命能 counterbalance， 能够平衡我们，叫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的。所以当我们生命力旺盛的时候，你只要吃得好，只要睡得好，你只要保持生命力旺盛，弟兄姊妹，不管罪在不在，这个细菌在不在，你看你能够保持健康的状态，我们仍旧能够保持这个，能够保持什么？能够保持这个圣洁的状态。所以这就是圣洁的路。所以感谢主，一个在英国有一个运动叫做开西的运动，一个在美国有一个宣道会叫做 A.B. Simpson， 那么感谢主，他们都把告诉三个儿女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赎罪完全，属灵完无罪的完全，只有主耶稣之外。所以我们有，我们应该追求圣洁。怎么追求圣洁？追求圣洁的目的，不是追求圣洁，是有路的。那条路是谁给我们的？是圣经给我们的。所以我想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开西的特会和开西圣灵所给教会的那个丰富，就解决了。就回答了这个美国的圣洁运动，我想非常非常清楚。尤其在末了的时候，你看那个答案是什么？答案就是说，不错，他们的心是对的，他们的路是错的。那路在什么地方呢？路乃是开西运动他们所得的。那如果弟兄姊妹今天你要问说，你一定用那本属灵的25岁他所写的属灵，它里面的丰富是什么丰富呢？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开西的丰富。非常的简单，实在说来，我们弟兄就骑在开西特会的肩膀上，那么一面他也得着宣信的帮助。所以你看，在他的选的诗歌里面，好多首都是宣信的诗歌。他自己告诉我们，宣信的诗不像诗，有地方像讲道，一点诗意的感觉都没有。像有一种，你看，我们的诗歌什么已成了成了，根本不像诗的。你去看宣信的诗歌，都是在讲道。但是呢，讲道是讲没有错，但的确他对于生命、对于属灵、对于圣洁的确有认识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圣灵怎么样做矫正的工作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那个运动是怎么样，是一直维持，一直维持到什么？一直维持到今天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仍旧追求圣洁，但是我们可以仍旧有，可以说，就圣洁运动的热情。但是呢，那个路不是，那个路乃是 A.B. Simpson 告诉我们的，宣信告诉我们，乃是开启运动告诉我们。那这样就可以把神的儿女带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上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呢，就说到这里。我们今天晚上，我们就是从头我们还要继续。我们低头再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心中何等的喜乐！因为当我们从这些故事里面， 我们一面就看见历史怎么发展，另一面我们也看见你的确把一条道路指明给我们看。我们何等的喜乐，今天如你把教会的丰富全部倾倒放在你的身体里，所以但愿我们真是一个不离开基督身体的人，好叫我们能够接受你自己的丰富。我们继续把晚上只有两个钟头再交在你的手中，但你还没有说完的话，请你继续的说。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靠着基督的圣名。好，晚上。